我们今年从年初开始到现在七个月多的时间，我们都逐日的信息主要集中在何西阿书。今天呢是何西阿书的最后一章，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有一段时间来做总结。我不知道这一年的时间，大家对何西阿这个先知还有整卷书的感觉是如何？也许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要听到一卷书的总结，是不太容易的。那也许我们这一年当中有7个月的时间，如果你每一次都很仔细的来查考，跟着这个主日的信息讲台来走何西阿书的话，今天的总结对你会有相当大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呢，这很仓促的要把整卷书在这短短的30分钟之内要来总结是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人的话语的确是有限，但当圣灵在我们当中感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跨越时空，跨越人为一切的障碍，我们可以明白上帝要跟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好好的来把这个总结放在祷告当中，愿圣灵亲自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我现在很快的把这一卷书的比较重要的地方呢做一个总结。一方面给大家有一些复习，对于第一次或者第二次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你也可以比较了解，不要很仓促的进入这样一个结论。何西阿书是一个先知，是由何西阿写的。他是当时在主前大约8世纪的时候，是在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那成书的时间呢，当然我们看到是在西西家王以及南国，那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何西阿这个人在当时他是北国的先知，与他同时的在北国有阿摩斯先知，大家可以知道，记得阿摩斯跟他都是北国的先知。他的何西阿的服事到后来的后期的时候呢，因为灭国以后他还是跑到了南国，所以他在后半部的这个他的服事过程里面呢，是跟以赛亚和弥迦另外两位先知是有重叠的地方。所以请记得这4位先知，何西阿跟阿摩斯是北国先知，他和以赛亚、弥迦这另外两位是南国的先知。这4位先知呢，在主前8世纪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名称，叫他们 Golden Quartet， 就是黄金四重唱啊。在当时的4个北国跟南国，在前8世纪的时候呢，非常有名的4个先知，2个在北国，2个在南国。何西阿书又称为耶和华哀歌，耶和华的哀歌，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到了最后的时候，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卷书呢，都是这个一种非常心情非常沉重的，在苦口婆心的劝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回归。所以等于是一本书叫做哀歌，耶和华上帝写给他的子民的一种哀哀教诲的那种哀哀的那种情歌啊。那它的主题呢，以第一章第二章来看呢，举例做一个请一个淫妇来回家，你可以看到是多么凄惨的一本书啊。他是他的太太背叛他啊，然后就好像是淫妇一样，但是这个忠心的先生呢不会计较这个已经离弃他背叛他的这个淫妇，而且还谆谆的教诲劝他回家，说你即使你是淫妇，我可以赦免不计较你过去所犯的一切罪，我仍然希望你能够回来，只要你能够回来。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归回正途，这是整卷何西阿书里面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就是上帝以他无比的爱来对待他背叛他的人民，对待他的子民。所以这一本耶和华哀歌呢，也可以说是充满爱恨交织的一本情书。以整卷14卷书来14章的结构来看呢，第一章到第三章是用一个婚宴的比喻来讲到说他的妻子如何背叛他，但是他的先生如何仍然愿意来接纳他。从第4章到7章呢，就开始一一来仔细来述说以色列民所犯的罪。那从第8章到第10章呢，就很仔细的列举他因他所犯的罪行所要得到的审判。从11章到第14章呢，就讲到他整个的 restoration， 就是他的复原的过程。那其中第11章呢，特别提到耶和华神在过去怎么样子对待背叛的以色列民。12章到第13章呢，是讲到当时以色列民的情况。即使上次记得，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或者你上次没有来， 请注意，你回去以后你一定要听上个礼拜红军长老在这里分享的13章，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讲到这个上帝对世人的审判，他的罪行是怎么样一个结果。所以12章到13章基本上是充满了审判里面的一些安慰啊，虽然是讲到当时以色列民的现状是仍然的悖逆，这是12章到13章。今天我们讲到最后一章14章呢，讲到以色列人的未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里面看到说上帝怎么样的预言他的孩子在有一天，在未来有一天呢会回到他的面前，那上帝怎么样子来对待这些因为悔改而归向他归回正途的这些儿女。当然这是很快的来总结了这一卷书之后呢，我们仍然要再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以色列人的文化呢？我相信我在讲台这里以前已经分享很多次，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因为今天进入总结的时候，我们在心态上一定要有预备，不然你总是有一个文化的隔阂，总是觉得说这是几千年前的事情，八世纪 BC 以前，这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何况这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中国人既是遥远又没有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它呢？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总结的时候，你请各位记得，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面为什么把以色列的文化讲得这么清楚，原因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啊。选民是什么意思呢？选民我上次讲过，选民就是选出来做示范的，并不表示他特别好。我曾经做一个比喻事实上不是相当恰当的，我说过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体育课那个老师那个老师都是体专的，台湾的体专都是身体很棒的那种，那我们大学生都是那种瘦瘦只会读书那种，所以到体育课的时候呢，那个体专的老师呢就会教你教什么教什么。那我记得有一次呢，他就教教这个 boxing， 就打这个拳击。那他要打拳击的时候，他每个人都戴一个大大的手套，对不对？然后他就随便叫一个人出来说，出来啊，某某第一排的第一个出来啊，出来，然后就教就大家看啊，我们来示范啊，这个，然后就是说啊，你打我就打不到，然后老师就一拳就打到他鼻子，然后跟大家讲这个叫做直拳 ，OK， 然后他的母的鼻子直拳，好，然后说好，你再防守，你再打我还打不到，然后嘣又打一个啊，又被打到这个腮帮子，然后老师就说这个叫做勾拳 ，OK， 那打不到，然后就这样打。那下面人就看很带着面笑着看得很高兴的，就是反正这个人被打，这个就叫做被选出来啊，选民啊，这就是选民的概念，哎，啊，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种情况，他是被选出来做示范的。你可以看到他的一辈子都是在被上帝挨打，对不对？那旁边的人看着哈哈大笑，外邦人看着说哈哈大笑，但是请记得这个整个的剧。去选一个人出来演示什么？演示上帝要对全世界的人要做的一个功课。同样，那个老师找一个人来打，不是为了取悦大家。结果到了期末的时候呢，就说要来考试了。啊，考试教过拳击，对不对？这时候不是选示范生了，一个一个来啊，每个人来跟老师对打。那个计分很容易，你只要打到老师一拳的话，你就过了，就不用打了。但是你如果被老师打中三拳，你就废哦，你明天这个体育课你就要再重修啊。就是你看你在示范的时候不好好看，到了期末的时候，每个人都上去跟老师打，那个都在想说，哎呀，这个直拳是怎么防啊，这勾拳怎么防？那个时候想已经来不及了。当然我那个时候也上去了，那后来我有没有过我不晓得，肯定是当时可能被打昏了，我不记得了。啊，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人选民选出来，做了这么多的历史。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既遥远又无关，因为我们在文化上有障碍，在时间上有隔阂。但是请记得，当我们在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一直上帝一直用以色列跟我们说一件事情，他不是在说以色列，而是借着以色列向所有的世人来讲话。所以我们今天在心里来做这个总结的时候，请记得以色列的文化是上帝借着这个民族，借着这个国家的国情来向全世人来讲说，要做上帝的儿女是如何的蒙福，如果不做上帝的儿女又是如何，而做上帝的儿女如果不听话的时候呢又是如何。但是即使当上帝儿女一再一再犯罪，他上帝是怎么样子来恩待他的儿女，是怎么样子像淫妇一样仍然接待他欢迎他。所以这是这一整卷书呢，我们在要读之前呢一个很重要的预备。好，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入今天的总结，我们请一同起立，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上帝的话在我们当中。 我在这里台上读单数节，请会众跟着我起印的方式读双数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连续。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臣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第九节，我们一同念：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阿们。我们请坐。好，我们今天在最后一个总结的时候呢，第十四章以三个主题来做分析。第一个，第一段呢，是讲到上帝最他的子民的一个最后的警告，我告诉他们，他们之所以能够会得到审判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大部分呢，到最后面是讲到安慰的话啊，如何上帝如何来安慰啊，如何来使这些悔改的子民得以重建。那最后呢，我们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到底哪一种人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归回，能够真正得安慰呢？刚刚我们读的第一节就是这个，在整卷书里面在总结前面所有的审判。这里说以色列，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这里面特别是做了一个等于是一个宣判的总结，告诉这个人他之所以会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民，上帝自己的选民背叛了他自己的主人是他因为自己的罪孽而跌倒很多很多审判并不是因为上帝要亲手想要这样做，而是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民自己犯罪所造成公义的上帝不得不做的这样一个审判。在第二节的时候就有一个安慰话，说当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嘴唇的祭来代替牛犊献上。这第二节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悔改呢？悔改的结果呢，就不再按照律法来献上牛犊，而用一个感谢嘴唇的祭，就是说用感谢 的这种祭呢来代替牛犊的祭。是讲到律法上上帝要求他们每年要献上牛犊的祭。那当然在诗篇里面呢也有讲到类似的话，讲到说我要用诗歌来感谢这样呢，因为上帝说这个是上帝真正喜悦他的子民所做的事情，他甚至更喜欢上帝的子民以感谢为祭，而超过呢对律法上所献的这些牛羊的有角有蹄的公牛这个是上帝反而比较不喜悦。上帝更喜悦的是他儿女在他面前悔改，以嘴唇以他的内心发出来一个真正感恩的祭，这是上帝所要的在后面我们就看到一个悔改的过程悔改安慰里面有讲到一个悔改的过程。在我们刚刚读的第三节跟第八节里面讲到说，我们不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马，记得吗？在第七章的时候，以法莲就讲到北国就好像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那个在那个时候在北国的时候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虽然上帝的先知已经一再的借着先知告诉他子民说，你不要去害怕这些外邦人，你不要跟他们结亲，你不要去向他们求告，你要求告耶和华神，但是上帝的子民显然是不听这边讲到说，但是在第三节里面讲到说这是将来 神的子民悔改的一个结果。这我们是同样一个人啊，就是这个以法莲，就是上帝的子民。他说我们不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再向外邦人求救求援，而且我们必先说我们要废除一切的偶像。这里面讲到悔改啊，悔改的过程。那悔改的结果呢，我们刚刚说了，一定是带来上帝的恩典，也就是重建 restoration。 重建里面，我们后面的几章几节里面呢，看到有几方面的重建啊。第四节到第八节，这里面用了很多的形容词啊。他说我要甘心爱他们，怒气就不再，怒气转消，上帝对他的子民怒气就转消，因为这时候神的子民已经归回，已经悔改。然后这边就用几个词，譬如说以色列的甘露啊，像这个百合花开放，黎巴嫩的树啊，还有黎巴嫩的香柏树，还有这些等等，还有开花的葡萄树、五谷、新酒等等，这些都是一切被复原的一个结果。讲到啊，上帝怎么样子恩待回归他的百姓。请记得在前面我们很多很多章里面用了很多相反的词，记得吗？讲到东风，对不对？东风是很热很不好的风，然后来到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摧残他们所有的五谷，让他们没有办法生活。但是那是因为罪的一个结果。当上帝的子民愿意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重建他，在环境上面，在环境上面把那个神原来给他子民的祝福呢再归还给他们啊。重建还有包括在引导的方面啊，在刚刚我们读的第九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在其中行走啊。在以赛亚书，也就是在南国先知，记得刚刚这四个先知啊，这四个先知和西阿在后半期的时候呢，跟着以赛亚先知是有重叠的时间。这里面讲到以赛亚书，以赛亚的预言里面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这也是讲到说，神的子民一开始说会受那么多的苦，原因是他们离弃爱他们忠心一直在等他们的这位耶和华神啊。但是呢，这些事情都要过去。他说虽然在过去呢，上帝是以艰难来对待他的子民，那是因为上帝爱他们的缘故，一种爱之深责之切的一种情绪下，不得不来管教他的子女这个结果。但是那不是一个终局啊，终局他说你的教师不再隐藏，或向左或向右，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就换句话说，上帝在恢复的过程里面呢，也同时除了恢复环境上的供应，同时也恢复了在每一天日常生活上面一个引导。事实上这非常非常重要。记得前面的一些经文里面提到说，以法莲就让他去，对不对？那时候上帝在发怒的时候就说，我的子民你要悖逆，我就让你去， I let you go 啊，任凭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被上帝任凭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表示说你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引导，已经失去了上帝的爱。但这里讲说，当神的子民归向上帝的时候呢，这个重建，这个恢复，上帝给他子民的引导要重新回到他们当中，他们不会再随意的走，而是上帝会在他后面告诉他说哪一条路他们该如何去行。那同时恢复里面还有最重要一个关系的恢复，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与他背叛的子民来恢复那种起初那种完美的婚姻的关系。当然这是整卷圣经，不仅是这一卷书，整卷的圣经都是在讲这个主题，说上帝他心中想要的就是这个，他想要的就是让他的子民，让他的儿女能够醒悟过来，回到上帝面前来做他的子民，而上帝要亲自做他们神。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总结了整卷圣经上帝一直谆谆教诲希望他的子民所做的事情，就是回归到他的面前，重新再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心腹。好，那最后我们这一卷书这样总结以后，我们要在最后几节经文里面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谁在最后会回到上帝的面前，到底是哪些人会得到真正的安慰。好，我们以巨观啊 macro view， 就是说你整个大的巨观，就是你整体性来看，你看人类全部的历史，或者你看世上所有的国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以人类的历史里面不会有一个大复兴时期，不会说全世界的人在一夜之间突然都归向耶和华，不会有这种事的。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世上所有的国度也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至少到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里面，上帝谆谆教诲他的子民回归，并没有回归啊。何西阿他的一辈子的服事是在北国，他所有的先知的预言都是劝北国 能够回转，但是北国并没有听，灭亡了，对不对？成书的时间的时候，北国已经他的预和西阿的所有的预言都几乎都已经应验了，除了那个安慰的那部分，审判那部全部都应验了，北国也灭亡了。那同样的，到了他到了南国的时候，南国还有一些先知，啊，以赛亚到最后的耶利米也是一样，谆谆教诲，劝南国子民不要再像北国一样悔改。结果南国也没有听啊，南国也灭亡了，今天没有了。那我们今天都可以知道说，以色列现在在哪里，对不对？他的以色列国历史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历史啊，他真是像圣经里面讲的，被杀被抛在万国之中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以具观的来看人的历史，看世上的国度，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整体性的悔改，没有的。我们也不要去盼望，你不要想说啊，有一天啊会怎么样，有一个国度会有一个时期，然后所有人悔改，没有这个时间的。圣经里面预言说没有的。以整体来看人类历史啊，看到四世纪里面那一个一个的循环，对不对？一个个四世纪里面，事实上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不断的啊背叛，然后上帝怜悯他，他悔改，悔改以后呢他又背叛啊，他背叛然后又受苦啊，国中太平多少年，然后又继续又回到他原来情况。那个一个循环呢，是以色列的历史的循环，而且那也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写照啊。请记得他是选民，他所做的所有事情呢都会 apply 到所有人的，只不过上帝只是把他提出来让我们看他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所以以整体性来看的话呢，我们并没有看到上帝的安慰，并没有看到，也没有看到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悔改，都没有看到。在何西阿的时期北国没有看到，到了南国以赛亚的时期也没有看到，一直到今天2000年后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度或哪一个时期所有的子民都能够回到他面前，没有，这个事情都还没有发现。好，所以那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那到底谁得安慰呢？圣经里面预言说有一些人得安慰了，那难道上帝的预言上帝的话落空呢，或者是还没有发生呢？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我们就要看这个，在阿摩斯啊，记得这我特别提了这个先知，这个是阿摩斯，北国先知，跟何西阿几乎同时啊。他说到那日的时候，我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啊，然后那个时候呢，破坏的要被建立起来，然后以东所剩余的人呢，会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啊。这里面有一点点暗示，有一点点暗示，就是说虽然整体的国度来讲都要灭亡，但是在这个灭亡的当中会有一些剩余的，这个字叫 remnant，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叫做余民啊，剩下的。这个在以色列人当时就有这样的情况，在一个国家被灭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呢他能够在劫难当中他剩余下来，就是说劫后余生了、啊、有一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总有这么一小撮人呢劫后余生啊，这些人叫做余民啊。他的所以在我们这里来看说，到底谁得安慰呢？是这些人，是这些叫做劫后余生的人。这些人呢每个世代都有，但是很少。所以你用具观的表现来看呢，看国度看人历史，你看不到他们，因为人太少了啊，这叫劫后余生的人。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每个世代都有得安慰的余民，事实上都有，到今天还是有的啊。以色列国家现在还是存在，对不对？他如果一直他被灭国灭了那么多次，抛来抛去，为什么这个国家还存在呢？是因为有余民的关系啊。因为每一次的劫难的后面，每一次劫难后面都会有，每一个时代的劫难的后面都会有一小撮人劫后余生，那这些人是得安慰的。这在历史里面发现啊，历史里面有这样的情况，阿摩斯呢就用这个历史呢告诉人说有这种人的啊。那这种余民又代表什么？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啊。我们先把那个问题先暂搁一下，我们先要看说这个讲到说这个整个转变的原因。刚刚我们读了这节经文，在14章第二节，记得吗？那个祭品换了啊。原来在旧约律法里面呢，上帝要求他子民用献祭的方法啊，每年大祭司献祭，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祭，都用这些牛羊这些牲畜呢来献上，然后杀，在上帝的面前杀，意思就是说我该死的，但是上帝怜悯我，这个牛羊呢就替我死啊。所以在上帝面前，把祭司把手按在那个牛犊上面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好，我代表全子民，我跟他联合，然后杀他的缘故呢，就是说好像就我死了一样，但是这个替死的牛羊。所以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啊，一直都是这样，献祭并没有废除，一直到何西阿书北国时期，甚至到以赛亚书那个南国时期，这个祭都没有废掉，他们还一直在献祭。但这里讲到说将来呢这个祭会换啊，祭会换。那这里面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就没有看到， 他为什么会这个祭祀的方法为什么会改变，和西阿书里面看不到，因为这一部分的预言里面呢，这一卷书里面先知在这个部分呢没有解释，所以我们要看其他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注意一下这节经文有一个很诀窍的地方，叫做这样。啊，这样是一个结果，啊，这样你最前面是原因，这样这个祭才会改变。到底是怎么样呢？注意是除尽罪孽，罪孽被除尽以后呢，这个祭的方式就改变了。啊，这里面讲到第和西阿书里面只讲到这个，还没有讲到原因。啊，他只是讲说注意那个这样，英文翻成 so 啊，意思就是说 therefore。换句话说，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有一个结果，所以后面呢，这个祭呢，从这个嘴唇的祭来代替牛犊献上，这一个改变呢是有个原因的。那原因就在前面呢，啊，说除尽罪孽。当上帝的子民，当人类的罪被除尽的时候，你的罪被除了以后呢，你跟上帝的这个祭呢就改变了啊，这祭就改变，不再按照律法来献祭，而是用嘴唇献上感恩的祭。那这个先知就只讲到这里，在当时是一个谜啊，这是一个谜语，当时没有发生啊。先知本人到底知不知道，我也不晓得，我不是他。但是这个东西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解出来了啊，为什么这个祭改变？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那在希伯来书9章12节，新约就很清楚地讲说，哦，这个祭为什么改变？啊，为什么不再献牛羊的祭？因为有一个人献了，啊，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啊，上帝的儿子亲自下来，成为大祭司，他自己是大祭司，然后他自己又成为最好的一个永恒的祭物，他又是祭司，他又是祭物，啊，他把自己献上，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把它解释出来，说牛羊这个牛羊和这个这些牲畜的祭呢，之所以被废掉啊，不是被废掉。而是呢，有人献了，有人做好了这一部分，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告诉人说，律法并没有改，啊，牛羊的祭并没有改啊，并没有改，上帝还是看重人的罪，还是要得到赦免，这个一点都没有改变。那为什么祭的方法改变了呢？是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来替人献上了一个永远赎罪的祭，所以他把赎罪这件事情他做完了，并不是说上帝要求改变。而是在旧约时代那个献祭呢，耶稣把它做完做成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做了。所以你可以注意看，今天上帝的子民，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献祭啊？为什么？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你相信那一部分上帝所要求他的子民所做的事情，上帝的儿子来替人做了赎罪的事情，那一部分律法的要求那部分呢，耶稣基督做了啊。所以呢，因为上帝的儿子亲自来做了赎罪祭，他以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死了就替我们死，我们的罪就得到除尽。这个就是完成了圣经里面上帝对他子民在律法上的要求，所以这一部分耶稣基督做完了。所以呢，当他做完以后呢，子民他的神的子民跟上帝关系就改了啊，我们不再献祭了，因为祭已经献过了，所以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感恩啊，感恩。你看到我们今天整体的敬拜开始的祷告哦，我们这个诗歌这些敬拜，我们为什么今天不带一只羊啊，带一只牛来这边杀？啊，为什么啊？因为我们今天用嘴唇来献上感恩的祭，那是有一个转变的原因的。在这里这一卷书里面没有看到，但是在新约里面就解释出来。好，那在这里面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情，一直提到了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在其中行走，罪人在其上跌倒。刚刚我们读第9节啊，讲到一条路啊，讲到一条路，这条路那当然在先知书的时候还没有演示出来，所以那也是一个谜语啊。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道路呢？到新约的时候就解出来了。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啊，我就是那条路。所以刚刚好跟他讲到前面，他成为祭司又成为祭物，完成了上帝对他子民的这个律法上的要求，一个真正的原因，所以他就成为那个道路了啊。请记得我们今天讲到路，说哎，路在哪，路在哪，路好像是一个死的东西，随便你去找的。但你注意，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道路是有位格的啊。这个中文没有办法分，英文就可以讲这个 the way 啊， the way。 所以看我特别用大写，这不是你随便找一条路啊， the way， the only way， 只有一条路。那这条路本身是什么？这条路本身不是一个人开的，这条路的本身是一个人啊，啊，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他成为那条路，他是活的，他是活的，不是你找他，他是他找你。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路不是死的，路在那边肯定是你找路，对不对？因为路是死的。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耶稣说我是道路，这个路不是我们心中的那个路，但是 similar 啊，但概念上要记得， 这条路上帝讲的 the way 呢，是一个位格 ，it's a personal 啊，是一个 person， 这个路呢是一个 person 啊。上帝说我就是那条路啊，就是上帝差他儿子来的时候，耶稣就把这个谜语呢就解释出来，说在旧约里面一直讲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啊？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献祭，他完成了律法要求，他成为那个导师，他导引我们知道，告诉我们说我们该如何自行，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碰到这些事情，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应该如何悔改，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啊？这个就是正途。好，那最后我们就要谈这个问题了，谁是智者？我们刚刚强调说，每一个上帝以人类的历史和国度来讲，并没有看到上帝的安慰啊，以前没有看到，以后我们也不会看到啊。我记得以前我在当graduate student 的时候，北边那个时候有一阵子啊，这个基督教界很流行这个解这个启示录的预言啊，那很多人喜欢看，因为启示录解预言新奇嘛，就想看拿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说这个将来这个世局的解释走向什么，大家都想要知道国际的走向，对不对？你看今天这个中东这边以色列那个地方整天在打仗啊，整天在打仗，那不是偶然的。为什么那么多人那边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所有的事情都在那里啊，一个小小的国家牵动全世界，你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果。这个圣经里面给你一点点旁证，让你知道的确有些事情在发生啊，的确有些事情发生。那时候我们就听很多预言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有兴趣。那时候有一个人来讲预言，他就讲，大概是时代论的吧，他就讲，就是说将来美国呢整个国家会被提啊，说这个其他国家全部都灭亡，因为上帝是这个在美国啊，美国是上帝的选民。到后来到大审判的时候，美国不见了啊，其他国家全部都完蛋啊，美国被提了啊。那个时候大家听了好高兴，哦，我在美国，我到时候没事啊。对，但你知道那个解释错的，我今天告诉你，那个解释完全错误的，没有这种事情。今天我们的经文已经看到了，以巨观的国度来讲，没有看到上帝的安慰的，没有的，没有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上帝的安慰临到整个国度或整个国家，没有这种事。你如果听到这种解经，它是错误的啊，它是错误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讲到是愚民啊，上帝的安慰呢是临到个人的，不是国度性，不是时期性的，而是个人性的。请记得是个人性的，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个人性的，就像这些劫后余生的愚民一样。那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说，他说必然有许多人啊，必然有谁他不知道，他说有人，他说不管但以理那个时代也是一样，他一直讲，你看这所有的先知事实上都很惨，以整卷书来看讲，每一时期的先知他们讲的话事实上并没有人听啊，不是这句话有语病，不是没有人听，国王不听，国度不听，大部分人不听，有人听的，他说有人啊，是谁呢？圣经没记载，不知道啊，这是一个谜语，只知道这个叫愚民。有的啊，有劫后余生的人，先知花尽了他的一生来警戒，国家国王没有听，国度没有听，大部分人民没有听，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些人听了，那些人劫后余生叫做愚民。哪些人？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知道啊，我不是卖关子，我们继续看就可以晓得。好，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讲，在何西阿他后面的时候，他说到底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件事，谁是通常可以知道，他就用一个反问话，反问话，到底这些人是谁呢？啊，到底这些人是谁呢？到底谁是愚民呢？啊，到底最后谁能够劫后余生呢？到底是哪些人在先知的话里面啊能够醒悟过来，然后走一条正路呢？啊，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就不会知道。那这边问说哪些智慧人？那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箴言就讲到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你觉得这两句经文摆在一起，我特别摆在一起，你如果懂一点逻辑的话，你就会晓得这是一个吊诡，啊，这是一个 deadlock。啊，我再讲，仔细讲，你注意看的经文了。啊，你要怎么样认识神呢？啊，你凭自己的智慧，你不会认识神的。哎，你凭你自己的智慧不去认识神，对？那你要凭什么智慧才能认识神呢？你要凭上帝的智慧，你才去能够认识神，对不对？但是你要先敬畏耶和华，你才会有上帝的智慧，所以你永远不会有智慧去认识耶和华。很 confused 吗？啊，我不再讲，你回去把这个用这个 PQ 然后导一下，你就知道这是矛盾的。啊，所以这是一个 deadlock。啊，我要有上帝的智慧，我才能够认识神。但是呢，我如果不先敬畏他呢，我就不会有这个智慧。你想想看，我不敬畏上帝， 我不认识他，我怎么会敬畏他？对不对？我敬畏他才会有智慧，我要有智慧才能认识他。所以这个绕来绕去的，就好像狗在那边咬自己的尾巴一样，你永远永远。所以在理论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认识神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耶稣基督的，没有一个人会信的，没有人一个人会相信的，啊，因为你要有上帝的智慧，你才会相信。然后这边讲说，你要先相信他，你才会有智慧。所以这两个是冲突的。我举一个很大家很了解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我们以前常常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人，对吧？你刚才讲说啊，这个上帝的话啊，这个福音的很好，对你很好，啊，他如果是跟学生马上来了，学生的话他会讲说，哎呀，我很忙啊，哎呀，我现在这个一大堆事情，我很忙，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教会，我没有时间看这个，啊，等我这个快要毕业的时候啊，或者怎么样啊，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呢，哎，我比较不忙的时候，我再来跟你研究这些东西。他以为这个东西是茶余饭后消遣做的啊。所以他说我现在很忙，我没有时间，对不对？但是等到他快要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哇，他找到工作了啊，他什么事情他都很，他到处在玩的时候很空的时候，你再去问他说，哎，你那个时候你刚来的时候说你很忙啊，你没有时间读圣经，哎，你现在功课都读完了，你又找到工作了，你现在好愉快了，你现在有时间来教会吗？哎，他说，哎呀，这个事情还是挺忙的，我好多地方还没玩呢。哎，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不需要了，他为什么要去教会呢？他我说我现在很好，你最近看到没有？这就有一个 deadlock 在那里啊。他很忙的时候他不会，他认为他事情很多，他很困难的时候他不会相信这个，啊，等到他不忙的时候他认为他不需要这个。所以没有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会对圣经有兴趣的，啊，所以有人问我说信主到底困不困难，啊，我说按照理论来讲呢是 impossible， 你不可能信主的，因为这两节经文本身是一个矛盾，你不可能敬畏耶和华的，你不可能敬畏耶和华的，因为你不认识他，你不信嘛。但是后面又讲到说，你除非有智慧，这智慧你要先认识它才会有智慧。所以这个一道一回的话呢，就像这只狗在摇尾巴一样，它永远都摇不到。人永远不可能信主的，永远不可能，在理论上永远不可能的。啊，渔民还是有，但是我们按照人的逻辑来看呢，这个渔民在哪里，实在是一个难题，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在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大部分人认为有一条路，啊，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讲到说，大部分人走那条路啊。所以到了耶稣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所以你们这边又讲到你们啊，你们要进窄门，啊，大部分人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些大路就是刚刚前面那条路啊，啊，人以为正那条路，全部都去罗马啊，罗马，啊，罗马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啊，所有人都走条条大路去罗马，但是呢，只有一条路呢是窄路，很少的人找到的人少，啊，是去往永生的。那这边讲你们找到人少，哎，这边还讲那些人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很少，还是渔民。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呢？还剩下三分钟啊！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 ？OK， 诗篇里面讲，诗篇里面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这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今天的诗歌里面啊，读到这里，他是指啊，耶和华上帝，是他让我醒过来，啊，是他来的，不是有一条路。是窄路会通往永生，会去上帝那里，但是按照人的逻辑来看，你永远找不到那条路的，因为你不晓得，你没有那个智慧，你找不到，而且你要经过神你才会找到那条路，所以在基本上呢你不可能认识那条路的。但这边讲到说，我们刚刚讲的还好还好，因为那个路不是人挖出来一条路，那个路的本身是一个人啊，是不是你找路，是路来找你，那条路会来找你，啊，上帝的路呢会来找你，他就是那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啊，他会使我们灵魂，他来使我们灵魂苏醒。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在每一次时期里面，到底哪些人会劫后余生呢？不是因为他很聪明，不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当然，我们今天在每一次布道会到最后，有人决志信主的时候，做陪谈员都会说：“哎，恭喜恭喜你，今天你做了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啊，这句话有语病，但是也对也不对，对不对？你的确是人的一辈子里面，你最大一个决定就是你决志信主，这句话没有错的。你这一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决定，我实在告诉你，你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你信主。你一辈子里面不会有任何一个决定比这个更重要。但是这个决定到底是谁做的呢？我们今天看到，在理论上你不可能做出这个决定的，但是当上帝他使我灵魂苏醒，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呢，你会听见他的。你会开始在内心深处里面，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都有这个过程，啊，我是学理工的，我们头脑很大，我们很会讲道理， 啊，我们什么事情都跟你讲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但唯有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人的方法、人的逻辑、人的想法可以让人听见上帝的话，除非上帝直接对你的心说话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触动的。我很会讲道理，我可以做很多的公式，我可以做很多的实验来证明，但是我没有办法讲清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上帝的恩典。当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话，圣经里面每一句话对你来讲会突然 make sense， 或者会在你内心深处有一点点触动。我只能告诉各位，如果今天上帝的话在这里，上帝太伟大，他太大，我们看不见他，所以他必须用人类的历史来向我们说话。他太长久，我们短暂的生命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他，所以他必须用这么长久的时间，人类历史里面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来介绍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他。如果我们只是关乎我们周遭的这些事情，我前一阵子有一个牧师在网上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好。他说我们今天的人都在找前途找出路，每个人都在忙这些事情，我要出路，学生要毕业找出路，找着前途，都在找前面的事情。他说前途和出路不在前面，而在上面。前途，人的前途跟出路呢，不在前面，而在上面。这句话非常有智慧，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但是有类似的话告诉我们说，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启示临到你的时候，如果上帝的启示临到你，你会明白。我不知道有谁，上帝的启示如果临到你的话，今天讲的这所有的话，我在这里苦口婆心的来跟各位讲的，在你内心深处会打下一个印记，那是上帝的做的事情，不是我做的事情，因为我做不到啊，因为我做不到。地上的事全部都是跟着天上的事走。我们在一开始走，天上有个故事，地上有个故事，地上我们发生的所有的故事事实上是跟着天上那个计划在走的。当上帝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撇开我们周遭这些事物，我们往上看一看，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给我们的路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间。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当这卷书结束的时候，我们到底看到的是悲剧还是喜剧呢？14章的经文，爱恨交织，充满了审判、懊悔、忏悔、愤怒，以及那种无限度的宽容、忍耐跟赦免。主，我们看到整卷书事实上是上帝的给我们的话，这个事情在时空以外已经发生，已经成就了。先知所以借着圣灵告诉我们说，那些人是存在的，是谁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整体的故事在天上已经完成，已经结束了。只不过我们今天还陷在时空的这些人，这些少数的人，我们若是没有上帝的灵，我们不可能明白，我们就来去匆匆的耗掉了我们一生在这里。帮助我们，主，你的话是充满了安慰，你告诉我们说，主，是的，你的安慰是存在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时代都有劫后余生的人。上帝，我们只能求你的怜悯。我们当中今天还有人没有相信你的，主，求你的圣灵真是亲自来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这样一个过程，主，并不是一个道理让我们突然豁然开朗，而是上帝的话触动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往上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出剧原来应该是喜剧的，主，但是我们都因为不知道，以至于我们都成为了悲剧的人物。主，求主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在我们当中做你慈善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做怜悯的工作，怜悯我们一些人，我们的心若是没有打开的，圣灵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中切切的求你施你的怜悯，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我们可以在这个上帝所做的这个故事里面成为一个喜剧的结束。谢谢主，愿主的话烙印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归回正途。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